美国宣布吊销中国留学生签证，中共扎扎跳。泽连斯基谴责中共叛国，美增军波罗的海。美伊核协议现曙光，哈马斯接受美停火框架。中共官方宣布习的亲信描华严重违法。比亚迪中国东部最大经销商爆雷，车主维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吊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后，29号，中共外交部表示抗议，众议院特设中国委员会表示，撤销签证的决定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行动。卢比奥发文写道，长期以来，美国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遭到外国当局的罚款、骚扰甚至指控。今日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该政策将适用于参与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国官员和个人。言论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基石，这个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外国政府无权干涉。一位高级官员证实，这项命令适用于所有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一决定是在美中贸易谈判紧张之际做出的，一切都息息相关。对此，29号，中共外交部称坚决反对，并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卢比奥在国会上说，大量以及屡屡发生的有关工商业、教育以及研究方面的知识产权盗窃案，被追溯到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研究生。这些人在来美国学习之前，就与情报部门或军方有联系，有些人可能会受到威胁，因为他们的家人还在国内。在很多情况下，一些学生并不认为所做的是间谍活动，他们认为如果发现了秘密或有价值的东西，就将它带回国。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28号晚在 X 平台发表推文，并置顶话，美国的学生签证制度已经成为北京的特洛伊木马，给学生可以不受限制的进入我们的顶尖研究机构，并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3月，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警告美国6所顶尖大学，称中共正在利用学生签证和学术关系绕过出口管制，摄取敏感研究成果。29号，该委员会说，这样会造成美国人才被取代，研究诚信遭到损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助长中国科技野心。我们的校园绝不能够成为间谍活动和军事技术盗窃的门户。共和党众议员穆尔表示，中共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公民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支持和协助情报收集工作。我们不能够允许每年30万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来到这里。时评人胜雪认为，今日的决定是美国社会在痛苦反思后的迟来觉醒，这个不是对中国人的排斥，而是对中共极权体系的必要反制。卢比奥国务卿亦多次强调，学生签证不是一项权利，是美国政府提供的一个特权，你们要滥用当然可以收回，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你们曾经握有历史给予的机会，却选择了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未来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取决于你们自己。时评人南述认为，美国政府这一决策的出台，它会比很多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去跟进。假以时日，中共在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在技术上将会被西方世界远远地拉在后面。估计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高科技业的军工产业这些方面，都会选择越来越多的与西方世界合作，中共将变得越来越孤立。卢比奥同日还发出另一个禁令，并表示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官员跨越国界干预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是侵犯了美国的主权。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约有9900万名中国共产党，将产生极大寒蝉效应。美国生物和化学战争防御专家蔡林则提议，拥有绿卡或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人，如果代表共产主义中国从事反美活动， 作为中共第五中队的一部分，必须被剥夺这些特权并被驱逐出境。他们的人数多达数万。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此举对中共乃至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亦被世界受到中共渗透的各国得到启示，同时泛榜药作用，会直接引发其他国家的迅速跟进，与美国一起共同防止中共的渗透，摄取知识产权和敏感高新技术，保护世界各国的安全。众议员佩里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共日益升级的打压行动已经等同于超限战。神韵艺术团由法轮功学员在2006年创办，致力以舞蹈和音乐的形式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法轮功自1999年起一直遭到中共残酷迫害，神韵亦因此成为中共长期打击目标。过去一年来，承办神韵演出的剧院以及神韵在纽约上州的训练基地已经收到几十起炸弹和死亡威胁。在中共高层下达密令之后，中共特工在美国甚至试图贿赂国税局，要求国税局对神韵展开调查。中共还派人前往神韵总部所在的纽约橙园监视当地法轮功学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说，共产中国是地球上最专制、人民受压迫最严重的国家，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为那些被遭受伤害、在狱中遭受酷刑的人发声。长期高压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和刺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节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要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1-866-520-5201。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中共继续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他表示，中共的无人机甚至在俄境内亦有生产线，那里派遣了中国代表。当有人问中共是不是在帮助俄罗斯时，我们应该怎样抨击这些设施呢？今年以来，泽连斯基已经多次抨击中共政府为俄国输送无人机等大量军事资源，还对俄国派遣士兵和技术人员。外界聚焦于泽连斯基这样做的目的。在这个星期，俄国政府提议6月2号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进行会谈。截至29号下午，乌克兰没有做出回应，俄乌双方的谈判目前严重遇冷，调停国美国亦降低了预期，原因是俄国在上一次的谈判中提出了多条不合理的要求，其中包括强制乌军撤出乌克兰东部的领土。目前为止，俄国拒绝提交先前许诺的和平与停火备忘录。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对中共援助俄国的行为进行了多次谴责。他在28号对一群记者说，中国制造的 Maverick 无人机对俄罗斯人开放，但对乌克兰人关闭。乌克兰情报部门负责人伊雅申科26号指出，中共继续为俄罗斯军工行业提供大量重要物资，包括工具机、特种化学制品、火药以及配件。乌克兰情报部门有20家获得中共物资的俄国工厂的信息。目前为止，中共矢口否认对俄国提供武器和物资。亦是在这个星期，德国媒体获得欧盟外交部门内部文件，其中指出，欧盟对俄制裁面临的困难问题有80%来自中共。一位欧盟官员说，中共国要为莫斯科80%的绕过制裁的行为负责。欧盟在去年12月制裁7家协助俄国的中企与个人，但是外界担忧北京实际协助俄国逃避制裁的规模只会更大。华尔街日报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正在加强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军事存在，以阻止俄罗斯的潜在侵略。在俄乌谈判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国防部暗中加强了北约边缘地区的战略和火力，以抵抗俄国入侵。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指出， 中共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最近乌克兰和欧洲频繁出现对中共的谴责，主要是因为俄乌冲突目前开始有机会坐下来谈判了，但是俄罗斯没有显示出真心的谈判。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无论对他怎样制裁，但是中共始终还是全方面的大量对俄罗斯援助，亦是普京有恃无恐的原因。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司亦在看这个指标，亦没有停对俄贸易等活动，这样就等于削弱谈判成功的可能性。这场战争发生在欧洲，现在欧洲需要自己做更多的事了，所以他们亦开始谴责中共的行为。其实如果欧洲不痛定思痛，彻底和俄罗斯切断贸易，对中共加大施压的话，这场战争就没有结束的期限了，最终将大家都拖垮。CNN 礼拜四29号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项临时核协议，该协议可能在下一轮谈判中签署。白宫官员和其他人士希望该协议可以维持后续的谈判，并确定具体的实施指标。据报道，这次会谈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由中东国家和联合国原子能监管机构组成的国际联盟，监督进行伊朗的铀浓缩。但是报道说，目前还未达成任何正式协议。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消息人士表示，如果美国愿意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就可能迅速与美国达成政治谅解，并强调伊朗能够在一年内停止用于核子武器的铀浓缩计划，还可以将目前已经完成的高浓度铀库存送往国外，或是将其转化为民用的核子燃料板。不过一名消息人士补充说，虽然目前伊朗已经同美国政府表示展开多次的谈判，但是伊朗还是没有向美国代表提出这项条件，亦无法确认美方对这个条件的看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在华府接受路透访问时亦坦承，目前伊朗还未在谈判会议中提出相关条件，并认为双方仍需对该条件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另一方面，综合土耳其国营新闻媒体的报道，哈马斯声明已经同美国中东特使魏科夫就加沙永久停火达成一项基本框架协议，达成的共识包括实现永久停火，以军全面撤出加沙，以及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声明提到，一旦停火生效，将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并进行人质交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同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美国提出的停火提议，同意结束加沙冲突。莱维特补充说，该提案正在与哈马斯讨论中。之前以色列13频道引述了参与谈判的以方高级官员的话，说我们接受魏科夫的计划，决定权在哈马斯手中。29号以色列国家新闻报道，内塔尼亚胡礼拜四对人质家属说，哈马斯仍然掌权的两个原因之一是其从人道主义援助中获得的利润。为了防止哈马斯控制援助物资，以色列设立了四个由美国管理的分发中心，哈马斯将看到援助物资在不受其控制的情况下被分发。另据中东媒体报道，三位知情官员说，沙地、卡塔尔和阿联酋的领导人曾在本月初川普访问中东期间表示反对美国对伊朗核计划进行军事打击。他们认为一旦伊朗遭到攻击，自己的国家将成为伊朗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和叙利亚新政府的关系正在升温，美国国旗重新在长期关闭的驻叙利亚大使馆升起，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亲自到场主持升旗仪式，并正式成为新的驻叙利亚特使。他表示，虽然以色列和叙利亚长年对立，但透过对话可以达成协议。据港两国最近几个礼拜亦已经秘密接触，试图缓解边境紧张关系。大纪元29号报道，中共官方在人大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公告中宣布，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比原先界定的严重违纪更加严重。去年11月，苗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调查，一直处于失踪状态。而家中共官方通过人大常委会公布首次披露苗华有严重违纪违法行径。有观点认为，最新的声明反映出苗华的党内处置可能比严重违纪更惨。按照先前惯例，被定性为违法的官员最终都会被判刑入狱，而违纪行为一般只会受到党内处理。4月30日，苗华被免除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但中央军委委员一栏仍然没有将苗华除名。公开资料显示，年龄不到70岁的苗华在升迁之前长期在驻扎福建的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服役，是习近平的军中亲信。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之后，苗华的仕途就好像坐火箭一样，一路攀升至中央军委委员，后来中共20大连任，现在被党内正式宣告落马。戴纪元指出，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晋升的79名上将中，公开落马和免职的至少有10人，卷入落马传闻的还有至少12人。今年4月24日，前中共媒体人赵兰健发布贴文说，苗华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团伙政治案已经被全军通报，内容包括苗华、何卫东拉帮结派搞政治团伙，企图影响21大军队人选报告，被定性为大奸始终，罪不容赦。对苗华、何卫东及其团伙成员立案侦查，文件共2页，苗华占据1页半，内容语气极其严厉，措辞前所未有，相关消息尚且无法得到独立核查。29日，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位于中国东部山东省的最大经销商倒闭，至少20家门市停止运营。比亚迪在习近平政府的全国性电动车建造运动中获得大量政府资金，而且将产品生产链铺设到中国多地。不过在市场内需不足的影响下，企业发展出现颓势。济南时报28日报道，经营比亚迪门市的济南干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倒闭，1000多名车主无法获得售后服务与其他保障。来自济南、潍坊等4个城市的车主宣布组织维权，要求比亚迪门市承担损失。山东汽车销售经理李先生告诉新唐人， 4S 店倒闭了，维权维了3-4日，买了2年3年的保险套餐，但没人管了，所以尽量不要买他们的这些 4S 店推出的套餐。据悉，在中共政府的补贴之下，干城汽车一度年营业额30亿元人民币，员工规模多达1200人。4月17日，企业发布公开信，指责比亚迪对经销商政策的调整导致公司现金流承担巨大压力，而比亚迪方面将问题归咎于干城公司追求快速扩张，采用高杠杆营运模式，导致资金链出现问题。不过有公开资料显示，比亚迪同样负债累累，企业债务规模近6000亿元，负债比超过70%，已经被部分业界人士称作汽车界恒大。亦是在最近，比亚迪宣布22款电动车大降价，试图抢占市场，其中海豹电子版运动轿车直降5.3万元至10.3万元，降幅高达34%。还有网络影片显示，比亚迪郑州、深圳厂区停满滞销的车辆，令行业担忧暴雷风险。今年比亚迪的销售目标目前为止只完成了超过1/5，预计下半年还会继续降价。行业人士说，现在不要急着买车，下半年价格只能更低。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